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七个集团外长峰会喺东京结束之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支持以色列根据国际法自卫，同时谴责哈马斯挑起呢一场战争，呼吁立即释放非地内扣押嘅所有人质。声明表示，我哋支持人道主义暂停同两条走廊，以利援助急需平民流动同人质释放。与此同时，七个集团亦致力于同伙伴国家合作，为加沙制定可持续嘅长期解决方案，并重返更广泛嘅和平进程，嚟到实现两国方案。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喺讲话中表示，哈马斯呢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誓言，要一次次嘅重复10月7号嘅袭击事件。以色列当局一再告诉我哋，我哋唔可能回到哈马斯发动野蛮袭击嘅10月。呢个亦系我哋七个集团完全同意嘅事项。另外，七个集团强调，佢哋将以支七领导人喺港岛峰会上嘅承诺作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和区域问题，同时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透过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世界任何地方和平建立的领土地位的行为。七国外长声明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将不可或缺，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重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组织技术会议。外长们亦呼吁中方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并呼吁中方参与乌克兰主导的和平进程，进一步要求北京不要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敦促俄罗斯停止军事侵略，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星期三，当被问及和美国和西方就核武问题进行战略对话的前景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俄的对话无疑是必要，但是对话不能够在一国对另一国说教的情况下进行，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情况。星期二，俄罗斯刚刚宣布退出冷战之后，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该条约限制了常规武装部队的关键类别。北约和美国随后亦都宣布将暂停实施该条约以作为回应。克里姆林宫星期三强调，俄方认为现在对话是必要。佩斯科夫说，我们当然已经准备好开始对话，但到目前为止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他强调，俄罗斯联邦有一个核武战略主义，一切都已明确规定，没有任何变化，这一点得到了普京总统的确认。当前俄罗斯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国家，双方都对旨在减缓冷战军备竞赛和降低核战风险的军控条约走向瓦解表示遗憾。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星期三较早时表示，目前国际军控制度已经破坏，并指控西方造成了使用核武、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风险增加。而欧盟和美国则强调，是俄罗斯正是一步步破坏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包括星期二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就是鲜明的一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战以及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都在从根本上改变同与之相关的情况， 亦改变了参与者的义务。星期三，前总统川普拒绝了共和党初选辩论的第三场邀请，并前往迈阿密戴德县的共和党堡垒海厄利亚举行一场集会，作为2024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领跑者。川普在早期投票的各州和全国民调中正占据遥遥领先的主导地位。据美联社报道，在川普的集会场外，支持者提前一日有多就已经开始扎营，并向鸣笛路过的人们挥手致意。海厄利亚是迈阿密郊区的共和党堡垒，亦是一座欢迎新移民的蓝领城市。由于该市几乎全是西班牙裔，95%以上的居民被认定为拉美裔，近3/4的居民出身在其他国家，西班牙语则是这一座城市的主要语言。而川普在该市拥有充足的选民支持。长期以来，川普一直向古巴社区示好，古巴社区比其他西班牙裔更倾向于共和党。根据皮丘研究中心的数据，在2020年大选之前，大多数古巴裔美国选民达到58%的人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或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而在主掌白宫期间，川普曾致力于废除奥巴马的古巴接触政策，并制裁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个政策反而获得保守派拉美裔的支持。一位海厄利亚居民马塞尔·佩雷斯说，我们想要的只是在生活中出人头地，很多政客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在这里为我们设置障碍，而川普是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为我们打开了大门。该地区的古巴裔选民在2020年的选举中帮助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大胜，并推动佛罗里达州从一个传统的摇摆州调整为一个更加保守的州。中共以军机军舰绕台演训频繁次数与日俱增，军机越过海峡中线更已是常态化。中共山东号航母率领舰队在10月28号到11月5号期间，在菲律宾以东和日本以南的西太平洋海域进行海空远海长航训练。演训结束之后，该编队穿越巴士海峡往南中国海方向航行，再转向香港海域，8号下午进入台湾海峡南端，连夜沿住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9号强调派遣兵力监控应对，日本亦高度关注中国山东号航母动向。中国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并持续加强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台湾政府强烈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中共山东号出海演训期间，美国驱逐舰拉菲尔佩拉尔塔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在11月1号联合通过台湾海峡，声明指为在公海自由航行海域进行例行穿越。另外，在中共山东号编队结束演训归航之际，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美军有两个航母打击群在附近不远处活动，卡尔文森航母打击群、罗纳德列根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1月4号到8号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军演。美军第七舰队强调，在菲律宾海的协调海上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日常存在的一环， 美軍部隊同夥伴同聯盟一同確保該地區的海上安全和商業活動暢通無阻。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DFC 表示，在科倫坡港建一個深水集裝箱碼頭的項目被譽為為這一個南亞國家提供關鍵基礎設施，有可能將科倫坡轉變為主要航線和新興市場交匯處的世界級物流中心。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DFC 首席執行官斯科特內森表示， DFC 為西集裝箱碼頭提供的 5.53 億美元貸款將擴大其航運能力，為斯里蘭卡創造更大的繁榮，而不會增加主權債務，同時加強我們在該地區盟友的地位。內森在參觀新港口現場後表示，美國在印太地區保持活躍是當務之急。五年前成立的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是為了應對中共大規模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運動，亦即是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中一些項目引起了爭議，其中包括位於斯里蘭卡東南海岸的漢班托塔港。斯里蘭卡從中國大量借款來到建設港口和其他基礎設施，包括機場和在填海土地上建設的城市。這一些項目未能夠獲得足夠的收入來到支付貸款，因此2017年斯里蘭卡將漢班托塔海港租了給中國。斯里蘭卡欠北京的數十億美元債務阻礙了解決其金融困境的努力，並經常被一帶一路倡議的批評者引用作為證據，他們說中國從事債務陷阱外交。弗吉尼亞州公立大學威廉瑪麗學院的研究實驗室 A-Data 顯示，在發展融資方面，美國面臨著來自北京的激烈競爭，北京已經重新調整其一帶一路倡議。 A-Data 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表示，繼2007年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官方資金總額被北京超越後，美國在發展融資方面淨是趕上中國。